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7月25号到7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知，天象人间，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三大自然神机。近20年以来，世界各地天象人间各种奇异现象及神机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从规模和世界级影响而言，自然界三大神机，笔者认为分别是优昙婆罗花、藏字石和最近四川自贡莲花场合在7月13号和19号两次长时间大规模出现的神莲奇观。优昙婆罗花，最初优昙婆罗花1997年在韩国京畿道清溪市冠岳山的寺庙中出现，但是却无人能识别这种无根无叶的凭空而开的是什么花。直到2005年绽放在韩国全罗南道顺天市海龙面须弥山禅院佛像的面颊上。该寺院对佛学造诣颇深的韩国须弥山禅院法长和尚说，这是优昙婆罗花而认定。据《长阿含经》记载，优昙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因其花清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西方极乐佛国中善见成之优昙，与备受推崇的阿修罗城的莲、持国天城中的水仙和爱染明王城中的牡丹同属极品。它3000年一开，花形浑圆，犹如满月，远远看去，雪白的花朵像是卷了千堆雪，叶开芳香极美，有瑞祥之气缭绕，观者受福。佛经卷八《慧林音译》中说，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又说转轮圣王拥有与佛一样的32相7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自1997年开始，传说中的3000年一开的仙界极品之花优昙婆罗花被发现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开放，大陆也有不少地方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2007年8月10号，山西新闻网以婆罗花惊现五台圆觉寺为标题，报道了五台圆觉寺出现优昙婆罗花的情况。2010年2月27号，中国新闻网以江西庐山发现传说3000年一开放的优昙婆罗花对相关情况做了报道。2011年6月14号，据江苏省淮安新闻网在疑似优昙婆罗花在淮安楚州区绽放报道中写道，佛教中所描绘的3000年一遇的优昙婆罗花在吴承恩故居开放。藏字石，中国共产党王。2002年6月，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推荐该景区为摄影风景点。藏字石，中国共产党王，地质奇观，在原任村支书王国富清扫景区时被发现。2003年12月，受贵州省平塘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邀请，由原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李廷栋、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刘宝、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国土资源部国家地质公园评委、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李凤玲等10位地质学界专家，以及著名演员纳仁花女士、北京东方英才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刘学文等5人共同组成的中国名家科学考察团，一行15人抵达贵州平塘，开展为期2天藏字石地质奇观科学考察活动，并在平塘县向随团采访准备打假的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20多家新闻媒体公布了考察结果。 地质专家认为，这一巨石图案是由于地质作用形成，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他人工加工痕迹，其存在概率为百万亿分之一。经鉴定，考察团认为巨石图案是天然形成的结论。四川自贡市莲花镇的神莲奇观。四川自贡市莲花镇莲花场河神莲出世，在13号早上6时30分被镇上一名屠夫发现后，经自贡本地媒体报道和网络视频的广泛流传，特别是7月19号下午17时的再次出现，其史无前例的表现是继优昙婆罗花神鸡以后被世人广泛瞩目的植物界神鸡。特别是19号下午17时自贡莲花河中再现莲花的视频，视频中神莲无中生有地从水底冒出，几秒就演化成圣莲状的奇迹，观者无人不拍手称奇。天垂象是吉凶，本文展示的21世纪以来的三大自然神迹，无不是旷古以来的从未有过的大吉大祥之象。转轮圣王的普渡，如今法轮大法已弘传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藏字时全世界展示的中国共产党王的现实即将到来，而四川自贡市莲花镇的佛家神莲奇观也预示着神在人间，大难来时神亦来。身处这个特殊时代的我们，对于即将见证的全面展示的宇宙进化之真相，你准备好了吗？
法轮功反迫害13年，爱尔兰多位议员表支持。2012年7月21日，为了纪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为了彻底停止迫害，为了揭露迫害的血腥和残暴，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都柏林的市中心举行了游行集会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关注，很多人签名表示支持。游行从都柏林市中心的爱尔兰著名的纪念花园开始，途经华人店家聚集的帕奈尔大街，很多华人站在店门口观望着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和平行进的队伍。爱尔兰的多位议员也来信表达他们对中共迫害的抗议和对法轮功学员13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的钦佩。资深参议员大卫·诺瑞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坚定的法轮功支持者，他还多次在参议院以及他所在的参众两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言，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尤其是活摘器官的暴行提出抗议。他来信说，尊敬的朋友们，很抱歉我今天不能来，但是我的精神与你们同在，正如你们一样，真善人也是我珍惜的价值，我支持你们为了在你们自己的国家争取合法的权益所做出的抗争。中国是一个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的伟大的国家，法轮功的修炼就是对这种古代文化和精神的追溯，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样的修炼是破坏政治稳定。然而这些传统的理念对于错误的事情确实有一种评鉴作用。我对于不断继续报道的活摘器官事件，尤其是2001年至2006年间发生的活摘器官感到震惊，并急切地希望这个卑鄙和邪恶的行径不再发生。我特别在中共打压法轮功13年的日子公开地呼吁中共当局释放王俊霖和他的哥哥王晓东，致以我全部最良好的祝愿，参议员大卫·诺瑞斯。
费城法轮功反迫害活动引媒体关注，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3周年。2012年7月21日，在美国民主自由的发祥地费城，法轮功学员在自由中广场举行了反迫害集会，使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了解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聆听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以及整整13年来法轮功反迫害的历程。这次集会也引起了当地西方媒体的关注，并报道了此次活动。费城的《公共记录报》在7月26日刊登了该活动的图片报道，标题是“为宗教自由而奋斗”。报道中说， 法轮功由创始人李洪志于1992年在中国第一次公开传授，它是一种精神信仰，融合了打坐、气功的舒缓动作和道德理念，但中国政府却禁止修炼，在世界各地领事馆的中国官员拒绝给出禁止的原因或法律根据。
护身符珍藏在身，与车祸安然无恙。我的同学阿瑞今年休假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我电话请我吃饭。我说武功不受禄，平民百姓现在挣两钱也艰难，省着点吧。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请，要谢谢你。中午吃饭时大家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多亏你前年送给我一张法轮功的护身符，我这次死里逃生全靠大法的师父保护，让我度过一劫，所以我要感谢你送给我这么珍贵的东西，无价之宝。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将它珍藏在身，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结果这次从北方驶车回广州的路上，我的车在高速公路正常速度行驶，突然看到前方有一障碍物，我急速避让时碰到了高速公路周围的护栏，结果车仰人翻，我的新车几乎报废，但人却安然无恙。车辆送到修理站，修理店老板说车都这样了，这司机可能性命难保哦。当我说本人就是当时驶车的司机时，他根本不相信，他说除非神仙保佑你，否则你还能在这儿和我说话。阿瑞还告诉我说，前年听到我讲法轮功真相后，才知道法轮大法受到迫害是千古奇冤，从此后我对中共迫害善良的恶行非常鄙视与反感。在我繁忙的工作中，我还时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来也神奇，诚心念这九字真言，觉得精神与生活与原来不一样了，生活充实了很多，精神也不空虚了。这次能够在如此惨烈的车祸中连皮毛都未曾伤一点，绝不是偶然的。我要特别感谢法轮功，要感谢李大师，要感谢送给我护身符的大法弟子你。朋友，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你一定更加明确了明白真相其实就是拯救你的生命吧。所以当善良的法轮功弟子跟你讲清真相时，你千万要珍惜啊。在这里我们希望还不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人赶快找真相，有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赶快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的组织，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珍惜生命吧。
正义纯人心，全民反迫害。2012年6月7号，河北省正定县法轮功学员李兰奎被610人员非法绑架到正定县看守所，再被转到石家庄市洗脑班关押迫害。中共警察肆意迫害好人的恶行，引发了正定县很多百姓的强烈不满。目前已经有700多位民众集体自发联名声援营救被绑架的李兰奎。警察绑架好人，民众联名营救。家住西平乐镇东安峰村的李兰奎，以前因为身体不好，腰椎盘突出肥大压迫神经，卧床两年不能干活，妻子癫痫症又经常发作，全身抽搐收缩成一团没有呼吸，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使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经常打妻子骂孩子。1999年5月李兰奎修炼法轮功后，一改过去的火爆脾气和多种疾病缠身的状态，仅一个月身体就恢复正常，至今夫妻俩一直身体健康，从没吃过一粒药，家庭和睦。李兰奎夫妻俩的神奇事迹在当时震惊了全村和附近的人们，使许多人都走入了法轮功修炼，练功点发展到了200多人。李兰奎修炼后变得乐观，买卖公道，乐于助人，行为端正，不占便宜，在当地小有名气。610人员无理迫害这一位大家都公认的好人，终于爆发澎湃难遏的民怨，遂有集体自发联名声援营救的意志。民众按手印声援反迫害。 近年中国大陆这一类谴责迫害激励人心的讯息纷至沓来，大规模民众制止迫害的正义呼声屡见不鲜。今年2月25号因修炼法轮功的王晓东被非法抄家、绑架、抢劫及抓捕，河北省沧州地区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全村300户各派一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市检察院释放王晓东。此联合签名案手印的请愿书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极度震惊。5月29号河北唐海县562位村民按手印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郑祥新。近日黑龙江有15000民众为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站出来支持当地替父民冤的秦荣倩，在他的喊冤照血书上签名并按上大红手印。秦荣倩的父亲秦月明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而被当局关在监狱中酷刑折磨致死。世人明真相，全民反迫害。1999年7月，中共与江氏集团发动全面镇压法轮功，采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在其纵容包庇下，更施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的残忍手段。迄今至少有3500多名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被迫害致死，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惨绝人寰的各种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污蔑下，许多民众在迫害初期沉默静声，未能形成制止迫害的舆论压力。13年来，随着海内外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揭露迫害真相，呼唤良知与善念，早让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无数的世人也被法轮功学员们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纷纷加入反迫害的行列。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近年类似700多位民众集体自发联名营救李兰奎这样的事件，其实在中国越来越多。去年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家乡河北省秦皇岛昌黎县约2300位善良民众联名支持其申诉，在当局把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抓走后，又有500多民众联名救助。大批村民支持无辜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国民众面对中共暴政挺身选择正义的壮举，也是人心觉醒及全民反迫害的体现。大规模民众声援反迫害的异形，也印证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簪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2000万，中共瓦解已是大势所趋，天灭中共在即，参与迫害者应弃暗投明，赶快三退保平安才是明智之举。祝愿更多的人能站在正义与善良的一方，共同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明十三陵的传说。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下方圆40平方公里的小盆地上，选中这块风水宝地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永乐七年，明成祖朱棣率领文武大臣到北方巡边时，顺便也带上了几位风水先生为其选择百年后的陵地。这日来到昌平县龙母庄时，看见庄上有人家办喜事，明成祖暗想，今天不是黄道吉日，为什么会有人娶亲呢？于是他停下来问娶亲的人家，才问明是本村僧人姚广孝给择的日期。于是明成祖让人找来姚广孝，问他为什么给选这个日子。姚广孝说，今天确实不是黄道吉日，可我算定今天一定有贵人前来，龙虎相冲，凶煞神自退，这叫逢凶化吉。明成祖见他说破自己的身份，知道遇到了高人，于是便封姚广孝为选灵侯，随他一同去选择灵地。这选择灵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姚广孝寻找灵地足足跑了两年，起初看了几处位置极佳的风水，却没有被选上。最先找到的是涂家营，因明成祖姓朱，朱与朱同音，朱进涂家就要被宰杀，不吉利。又找到狼儿谷，朱旁有狼，更危险。又找到燕家台，但燕家和燕驾谐音，也不能用。最后找一处黄土山的地方，这东西北三面群山耸立，南面猛山虎玉山相峙而立，好似一龙一虎居守大门。中间有渠水环抱，山清水秀，山涧明堂广大，群山似峰若壁，中间水土深厚，确实是风水极佳的宝地。这些风水先生们各逞才智，大吊书袋，指出龙头龙尾，说猛山和虎山是青龙白虎，能起到守卫灵区的作用。明成祖问姚广孝道：选灵猴，你看看这块地可以埋葬我的几代子孙。姚广孝说：此地山涧明亮广大，藏风聚气，可以埋葬皇上的万子重孙。其实这是一句隐语，即告诉明成祖，到了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明朝就灭亡了。明成祖当然听不懂这句隐语，非常欢喜，于是就降旨圈地80里作为灵区禁地，并将黄土山改名天寿山，动土修陵。明成祖朱棣的陵墓就在此处正中的位置，其他陵墓均依山而筑，呈扇形，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路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这里共埋葬了13个皇帝，因而称为十三陵。原来这改朝换代的事也是天上早已经定好的，正像姚广孝所说的那句隐语一样，明朝的十三陵也预示着明朝也只能到崇祯为止了。在那十三陵墓区内的墓地到埋葬崇祯后，就再也没有安置其他皇帝的地方了。就像姚广孝所说的那句隐语预言了明朝的灭亡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更换都是有预言的。如今贵州的王党时同样预言了中共必然灭亡的下场。那些至今仍不醒悟的中共党徒们，如今留给中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组织，千万不要糊里糊涂地陪其送葬啊。
金国都城奇异火灾的启示。金国大安年间后期，其都城燕京经常发生大火，这些火灾中最奇怪的一点就是，那些失火的人家在失火前都曾在墙壁上发现用红笔做的记号，他们在发现这种记号之后立刻就失火了。起先他们还以为这只是偶然，可是随着他们互相询问，发现这根本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只要家中出现这种记号，立刻就会失火，怎么防备都没用，他们根本找不到做这种记号的人。就这样，总共有3-4万户人家发现了这种记号后遭到了火灾，损失惨重。这是一个用无神论所无法解释的事例。一些顽固的无神论者在遇到古籍中一些无法用现代科学解释的事件时，一概的用古代科学不发达、古人的编造想象等借口搪塞过去。他们并不是真的尊重科学，他们只是利用科学去否定神的存在而已。然而真正有所突破的科学家都是敢于承认未知领域的。现在很多卓越的科学家都已经提出了四维空间甚至平行宇宙的概念，宇宙中其实真的存在许许多多人看不到的另外空间。故事里出现的这种记号应该是另外空间掌管火灾的生命有意显现给世人看的，有了这个记号就要遭灾。历史上的安排就是为了今天的世人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统治大陆的中共在另外一层空间里的形象就是一个邪恶的幽灵，所有加入其党团队组织的人都被他在另外空间里打上了邪恶的印记。 凡是有这种印记的人，在未来就要遭灾，成为其殉葬品，为其牺牲。许多修炼人都看到了这种可怕的景象。我想，故事里的火灾就是要告诫后人，被打上遭致灾祸的印记，后果将是凄惨而可怕的。然而，正像古人所说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所有曾加入中共组织的人，只要能够声明退出党团队，永化名声明也行，那幽灵所打上的印记就会被抹去，未来中共灭亡时就不会成为其牺牲品，从而保平安。大家千万要善待劝您退党的人啊，他们真的是在拯救同胞，是在做大善事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